各位弟兄姊妹们，各位伯父伯母们，平安。在我们受洗以前，起码在我们受洗以后，跟我们一生跟随主的时日，我们都会问这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里面，我们也知道神掌管在世界中一切要发生的事，然而我们有许多的决定需要做。我们想知道到底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事，去什么样的学校，去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嫁给谁，娶谁，住在哪里，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决定能够配合神的心意。我们也想知道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与我们的将来，为什么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为什么我这个生命中间要承受一些好像是特别的一些苦难，或者说在我们生命中间，为什么我所经历我所经历的，是有神的带领吗？是恶者的作为吗？我们希望知道在我们生命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向神祷告，把我们的心意向神打开，我们也希望知道说神的答案是什么，如何明白神的心意，这是我们一生所学的功课。所以今天我在这里等于是有点是心得报告一样，我们一同为这样的一个信息来祷告主。主，我们谢谢你，知道你乐意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求主借着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再次让我们更多明白你的旨意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我们真是巴不得你让我们的心中眼睛被你打开，看见我们在你的面前什么样的人，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追寻你旨意的中间，帮助我们更多能够遵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开始两个字是把罗马书第前面十一章转接到后面从十二章开始到十六章里面的信息。当然我们谈神的旨意可以用许多的经文来谈，黄牧师带领我们一同来查罗马书，这一段时间里面查了很多了，所以在罗马书中间我想有许多的地方是大家所熟悉的，所以最容易作为讨论这一个题目的一个圣经的一个基础。这里面我们看见它开始的两个字，所以已经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转折在这里，所以它后面所要讲的东西是有个根据的，是有个基础在那里的。我们现在所活的这个世界所谓的action oriented， 我们看见的这种广告就像这个常常听见的一句话 just do it， 做就好了，何必问那么多问题， just do it， do 什么不重要， that's just do it， action oriented， 不是坐在那里不做事。所以让卖运动器材的公司很喜欢你做这种事情，但是我们做任何一样事情需要有个根据，需要有个基础在那里。这里面保罗用这两个字勾出他这两段圣经中间关系。第一段是讲的前面十一章里面讲到什么神的慈悲，他可以用别的字，可以用慈爱，可以用到人的光景，因为在十一章里面是丰富的神学，讲出人的光景，讲出神的拯救，讲出人的神的荣耀，神在人身上所要做的工作。我们在前十一章里面我们真是读到说许多非常令人喜悦的，令人鼓舞的，或者令人能够了解到神的作为的一些经节，让我们看见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就是无能为力的时候，基督就按照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不要神，我们不要他的手，神我们还是远离他的时候，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讲到神的恩典，其实恩典这个字还有一点点说我们还有一点点还高了一点点，所以这里面他所用的字是慈悲，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谁能使基督的爱隔绝呢？这个爱是圣灵把它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是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同得荣耀的。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些都是罗马书前面十一章里面所讲的话，非常丰富的神学。所以这是他的基础，从一个神学的讨论的里面，从一个神已经做成的工作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人的责任，看见人的生活的方式。从神学教义转到生活行为，在其中这个转折的中间，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一段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身体其实指着全人，我们的眼你看什么，我们的口你讲什么，我们的耳你愿意听什么，我们的全人，我们的手你做什么，我们的脚你去哪里，我们的心思你想什么，我们的意念你喜悦什么，我们的感情都献上。这个身体这个字在这里是指我们的全人，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死，祭是死的，活祭死而复活的，是献给神的，是属于神的祭物，献上之后是属于神的，是圣洁的，分别出来归于神的，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的慈悲在我们的身上已经做成了这个事情。你们如此侍奉，侍奉这个字在原文中间可以解释成为敬拜，所以英文里面通常都翻译成为是你们的，是我们的 spiritual worship， 属灵的敬拜，真实的敬拜。所以我们这样的敬拜神，中文侍奉敬拜这两个字其实在许多的地方都通用的，中文的圣经里面是通用的，跟侍立这个字都是通用的。你们如此的侍奉，如此的敬拜，一个人在神面前的生活，他的基本是神的慈悲跟我们乘坐一个敬拜神的心态在神面前而活，乃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提到我们的思想，提到我们的理智，是一样东西是合理的，是需要去想它的，是理所当然的，是应当做的事情。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效法是一个现在被动式命令的语气，是讲的说我们不要被动式，不要被压成，被世界压成那个样子，不是我们刻意要去学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一个被动式在里面，是讲到说世界要把我们变成像他的样子，讲到我们一种拒绝，讲到一种抵抗，讲到说不要别人做什么你都也做什么，别人开什么车子你开什么车子，住什么房子你住什么房子，养什么样的孩子你要养什么样的孩子。有些是对的，有些不见得是对的，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模式压成像他的样子，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力量非常的大，有人说统计说一个18岁的孩子，就是开始念大学的孩子，他到18岁为止上学校的时间是11000个钟头，坐在电视前面的时间平均是15000个钟头，所以其实他受电视或者说好莱坞或者说世界的影响超过学校书本的影响，就是书本的中间也许多反映这世界的影响，我们怎么可能不受这个的影响呢？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 nous 这个字合适的翻译是悟性，所以在英文圣经中间都翻成 mind， 都翻成 your mind， 你的思想，你的理智。所以心意要更新而变化，理所当然就从这个字里出来。更新而变化，只说这个更新这个字 anagnosis 这个字在这里在圣经中出现两次，一次在这里，另外一次出现在提多书3章5节里面，讲到圣灵的更新。这里面其实也提到的意思是圣灵的更新，所以这个字其实是跟圣灵的更新有直接的关系在里面。我们的心，我们的这个人，这个Kainos 这个字，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就是这个字根 Kainos。 是新的，怎么样一个新法？不是一种新的想法，而是一个全然的心，从前没有的这样东西现在有了的那种心，不是一个翻版的心，而是一个创造的心。所以心意更新你的 mind， 你的思想更新，被更新而变化。变化这个字是 metamorphosis， 这个字的意思是 transform， 改变一种形态，也是一个现在被动式。换句话说，你没有办法自己来改变的，这是被改变的，被圣灵改变。圣灵这个是更新而变化，命令性的语气。叫你们，这个字的意思前面有个定冠词不在里面，是指着一个目的。这样更新而变化是一个目的的，什么样的目的？要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存钱可指可喜悦的旨意。查验这个字它含着意思是试试 proof， 我来试试它，发现它是对还是不对，有点体验它的意思，有点来experiment 的意思，有点这个味道在里面。那么要我们能够查验这个字在我们读起来是看，让我们看见说是我们要很主动的去分辨它的样子。所以在英文中间把它翻成 discern， 查验什么东西呢？查验神纯全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英文中间的翻译是 good and acceptable， 可接纳的，应该接纳的。所以在这个查验的这个字中间，在英文中间的翻译含着一种我不但是要来试试它是不是对的， discern 分辨它是不是对的，同时呢我要把它接纳进来的， embrace， 把它接纳进来的。所以这一段圣经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把神的在罗马书里面前面的或者说重要的神的做成的工作，或者说用神学这个字转换成人的生命人的行为中间这个转接点。这里讲到说我们要能够分辨神的旨意，然后可以照着这个旨意去做。这是这段圣经它简单的说法。我之所以不需要讲的更多，是因为我想黄牧师其实已经讲过这段圣经，所以不需要太多的重复。神的旨意，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花点时间来思想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旨意？以赛亚书55章里面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这样东西不见得是我们知道之后就觉得说会同意的。我们常常许多时候做神要做的事情，或者说我们说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是因为那个旨意我们知道了之后非常的同意，说这个讲得好，所以呢我要去做。如果神讲的跟我所想的不一样呢，我们先放在一边再说，这个不懂，这个不懂。有的时候的确是不懂。爱你的仇敌，仇敌们就不能爱，不然就不是仇敌，所以爱你的仇敌不通，对不对？那么当然就不能爱啦，那么要爱的话要真心爱啦，既然是仇敌怎么会真心爱，真心爱怎么会真心仇敌呢？所以呢放在一边再说。有些话我们看懂了，我们说这样做很好，必须做。然而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呢？所以这里面才有几句非常重要的话在里面，除非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我们原来的那个知识原来的那个了解，而是被圣灵改变的一个了解。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前面11章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后面讲到说神既然做成了这些，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行，怎么样去用神已经做成这样事情的这种知识或者了解，或者神在我们中间已经成就的事情。神的心意真是谁能了解呢？神在神丰富的知识智慧和知识是哪里像我们呢？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保罗这样问。我们说我们要寻求主的旨意，好像有点把我们自己提升起来，说有点像神，了解神的旨意，像神想事情一样，这是可能的吗？所以他的旨意的了解
出于
神的启示，出于一个更新的灵被神启示。神的旨意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它。第一个角度是讲到说神的旨意要成就的，第二个是神希望成就的。在这里面要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哪一种呢？我刚刚讲是不是有些根据在里面呢？当然这个是牵涉了一部分神学的争论在里面。不过从我实用的角度来看它，我们读到耶稣教门徒的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行在天上，神命立就立，神说什么成就什么，神的旨意就是那成就的事情。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为什么要愿呢？就要表示说在地上有些地方好像需要愿一下才行。天上就是这个样子，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可见好像有两种稍微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一个我们叫做 decree， 命令判决，有的时候这个字 decree 这个字翻译成为天命，那定义必然成就的事，这是神的一种旨意。神说有光就有了光，这是他的命定，这是他的旨意。当他旨意发出的时候，他命定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发生了。神说有光就有了光，神说的成就了，他看他所成就的，他就觉得这是好的，他喜悦这个事情。是不是地上所有发生的事情神都喜悦呢？我们既然知道说所有发生的事情神掌管，没有一样事情发生的时候神说哇，什么这个事情在这里发生，他既然是一位掌权的神，所以所有的事情都跟他的旨意有关系，那么是不是所有在地上发生的事情神都说都很好都很好？恐怕不是。为什么有些旨意是这个样子呢？为什么神允许这一类的旨意发生呢？当我们在地上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是寻求哪一类的旨意呢？有人很希望知道说将来是什么样子，要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不见得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有算命的，有看相的，有卜卦的，还有一些神学家都可以告诉你说将来发生的是什么事，他不见得他的心意被神更新过，他也不见得需要信主。但是这里面讲到对于神的旨意的明白是一种心意更新之后去明白的旨意，所以是指做另外一边的旨意。我们知道神他怎么样命定就怎么样成就，那么这一些好像有一点他不大能命定成就的事情，是不是也是他所命定所成就的呢？我们当然说这也是。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我们读到说，耶和华只做神的仆人，只做耶稣他的义仆，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因为人间出了问题，有些事情神不以为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很为喜悦的一样事情。我再讲一样，彼得前书3章17节讲到我们了，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神的旨意要我们行善我们懂，但是怎么会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因行善受苦呢？这是他行旨意中间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是一个已经堕落的世界，是一个不顺从神的世界。因为这个的堕落，我们开始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好像有些地方违背他。人能够违背神的旨意，这是在整个神的创造的里面最特别的一点。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神不是一个物质，神是一个灵，怎么会像我们的样子或者我们像他呢？所以像的部分也必是讲做在属灵方面的事情。神最特别的一点，或者说造物跟被造的最大的差别在哪里？造物者随着自己的旨意创造，画家是个创造者，他要怎么画就怎么画，画呢被画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子，他没有自由的。 被造的是没有自由的，它就是那个样子。自然律是被造的，自然律就是这个样子，总是这个样子，非常可靠，因为它无所谓自由。这个重力没有说我高兴有重力还是没有重力，这些东西是已经被造成这个样子。那创造的有这个自由，在神造人的里面，让人有一点像他，照着神的形象被造。我想可能最像神的一部分是由神有这一部分自主权，就像天地中间唯有神有自主权一样，神有人有一部分的自主权。这是人为什么会堕落，这是人为什么会说神你的意思我不愿意照着去做，这是人神对于人生命的尊贵的一种表明。神的创造中间最尊贵的也是在人的自主的里面，不像人造的 computer， 我们要 computer 做什么就做什么，它是完全附属于我们的，它完全没有自由的。然而神的创造不像人的，不像我们的创造，神的创造有点是像他自己，所有被造的跟造他的都是不像的，就是画家画一幅自画像也不完全像他。所以只有在神 beget， 英文字有些字好用，就说生啊，这种生呢，不见得需要两个人一起生，那种生叫做 beget， 神生像他，所以人像是神生的。所以在这里面是有些不一样，跟万物都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人的这种自主，这个自主使得人说我不愿意照着你的话去做。但是神的话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在这种神的心意好像不能够成就一样？我们在圣经创世纪一读到神对人的一种一个要求，可以说最早的命令就是说这人独居不好，其实讲出来孙养众多啊，不，这人那人独居不好，神说，所以呢为他造了一个配偶，造了夏娃。所以婚姻是神定的旨意，然而当罪进到世界，这个旨意也受到破坏。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就说，他因现在的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不如手术安长才好。如果你不晓得这句话的背景，也许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里面保罗在讲独身的事情，说我们结婚很好，但是呢现今的艰难，如果你独身的话，能够好好服侍主的话，你就独身好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神不是先讲好了说这是独居不好的吗？现在怎么变好了呢？是不是有任何的冲突呢？我想不是，因为神在一切所发生的事情的里面，在他的启示的中间，是他掌管的，而且是合一的 consistent。 有些看起来是不好的，然而并不是真的不好的。所以我们才读到罗马书中第八章的这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一切事情他们中间有个 interactions， 它所带来的结果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他命定的旨意。随便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旨意在神的旨意中间怎么样的寻求，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神在我们身上总是有那样的一个旨意。这是在前面罗马书前面十一章里面讲清楚的，神的旨意是好的，是善的，是美善的，是值得喜悦的，是我们是神为了我们得益处的。那么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刚才讲说到底是知道哪一类的旨意呢？不是神已经命定的那一部分的事情，固然我们需要知道它，但是不需要完全在更新心意更新的里面才能知道的。有些旨意是需要被更新的旨意，是指说神的所谓的 moral command， 神要我们做那当做的事。在这个里面人可以拒绝的，就是在这一方面我们要明白他的旨意是什么，经历这个旨意是什么。这个的明白不只是我头脑中间的明白而已，而是生命中间的一个明白。我们对神的旨意的了解，不是出于好奇，不是出于多管闲事，不是出于一种我要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我可以管别人。挟天子以命诸侯， 用神的意思这样，你怎么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就讲不出这样的话来了。彼得跟约翰两个人在加利利海边，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在打鱼，大家记得这个故事。打了鱼之后呢，耶稣做早饭给他们吃，吃完之后呢，耶稣把彼得找来，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他，说你爱我比这些都更深吗？问他三次爱不爱耶稣。那么彼得三次承认，再次任性，他爱主，他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神接纳他，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神把责任交给他。然后后面讲了一句说，你现在年轻的时候你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你以后年老之后呢，你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讲到彼得以后要受捆绑，那彼得听了之后一看，这个约翰在那里还像很逍遥的样子，他就问耶稣说，这人将来如何？要明白神的旨意，对吧？他要明白的是，这人指约翰，这人将来如何？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的回答有点严厉，耶稣说，与你何干？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神的旨意给我们是要我们个人拿来用的东西，与你何干？我们不要只对神对别人的旨意有兴趣，丈夫特别对于神怎么样吩咐太太有兴趣，说神说你要顺服丈夫啊，很多这一类的话。父母亲专门对于儿女要怎么样对父母有兴趣等等，或者是就是我们要知道好奇，有时候知道的时候可以吹吹牛。神的旨意不是为这个，我们对神的旨意的明白，要知道这是一个 moral command， 是对于我们在生活上面所面对的事情的一种命令。这个命令是要我们能够接纳的，不是要我们能够满足我们的好奇，也不是给我们做个参考。参考，我们说神啊，到底要怎么样？神说，我做两个意见给你参考一下。我们说很好，我这个能不能再多给我一点这个options？因为你给我参考的我觉得还不太满意的样子。这些都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有以敬拜为生活方式的生活，这是你们属灵的敬拜，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这一生在神面前的生活是对神的一种敬拜，这个对神敬拜的这种生活， worship 的这种生活，是在神的旨意的中间敬拜他的。所以我们要晓得说，明白神的旨意与我们为什么要知道神的旨意是有关系的。我想提供两点给大家参考。第一样，不是讲为什么，讲神的旨意是什么样子。第一个，我觉得神的旨意它是一个它是一个面而不是一个点。常常我们觉得说，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说知道神 exactly 这个样子，神啊，你要我买什么样的车子啊？开得来很好，什么颜色？红的很好。哪一种眼镜？好像单单是这个，神啊，我买个开得来，给我买个蓝的开得来，他要买个红的，你看现在碰了。神的旨意是个点呢，是个面呢？神旨意是不是这样子？好像把每样东西都 specify 清清楚楚在那里，因为我们在外面听见这一类的教导。然而，神的旨意是这样子的吗？很多人不愿意受洗，感谢主，就是因为要受洗。在你们考虑受洗之前，一定想到说，我如果受洗的话，是不是失去自由了？不受洗的话，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要受了洗，长老要找我麻烦。不然我说我还没受洗，你拿我怎么办？对不对？神的旨意、神的话语、神的教导，是要我们得着自由。所以，神的旨意是一个面。是一个有范围的面，神只是把那个范围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那个范围是什么，知道了那个范围，在这个范围中间我们是非常自由的。真理使人自由，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圣经里继续再讲，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神的话、神的旨意目的是要我们得着自由的，不是拿来辖制我们的。但是是有一个 boundary，雅各书里面两次提到使人自由之律法，神把它定规给我们，目的不是辖制， 目的是给我们自由。你说规定我们怎么会有自由呢？因为这个规定我们才有真的自由。比方说神最早的规定之一，在伊甸园里面，创世纪第二章，耶和华吩咐这个夏娃跟亚当，吩咐他们说，吩咐说什么呢？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不可吃，这是 boundary， 这个树你不可以去吃，别的树呢你都可以吃，园子里的你都可以吃，这个你都可以吃是按照你的喜悦，我喜欢今天吃红的你吃红的，我喜欢吃酸的你吃酸的，按照你的喜悦，按照你的判断，这种果子维他命 C 多，所以我要吃 fine， 但是有一个树你不可以吃，你只要在这个的范围的里面，它的已经把这个圈圈出来了，你是自由的。所以十诫都是不可，十诫有九个不可，不可妄称神的名，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贪婪，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九个不可，终于有个你非做不行的，当孝敬父母，一个当，九个不，自由还不自由？你孝敬父母上面你没有自由，你必须孝敬父母。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有孩子要教你的孩子听你的话是你的责任，这是神的一个定规，他在你面前随便骂你说孩子住口，你不可以这样子，这是神的一个定规，你在这里没有自由了。不是爸爸比你大，你是比他大，你比他大也不太久，不是爸爸比你大，这是神的一个吩咐。所以叫你在世上的日子得以长久，这是为他的好。父母亲教养儿女是要照着圣经的规矩去教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各种各样的养育儿女的方法，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查验神真正的旨意，那个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什么。所以神他把他的旨意让我们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其实是给我们自由，在实践里面让我们看见说这些事情你不可，别的呢你都可，不需要样样问，可不可以读书啊？当然可以读书咯，去哪个学校啊？你可以去什么学校吗？ Yale, Princeton, Harvard， 那是你喜欢去哪一个吗？那我去错了怎么得了呢？你怎么会去错呢？你在神旨意的里面嘛。你说当然不一样了，去了不同通通的老师，那会碰到不同的同学，会接不同的女孩子，这一生就完全不一样了。不错，但你这一生无论是这条路还是那条路，神都可以施恩，你走的路不一样，可是你蒙受的恩典是一样，你的经历不一样，你都经历神的恩典，是那不一样的恩典。你如果所谓娶错人了，那么神娶错人，等一下我多讲一点，这个重要。那么去错学校了，比方说，那么你当然这一生经历会不一样，可是在这不一样的经历的里面，是同样蒙受神恩典的，同样滴满自由的，是不同的。你如果去另外一个学校的话，你经历是不一样，但是不是所谓不好，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神把那个自由给了你，让你选可喜悦的，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样子去选，不要寻求神的旨意中间弄得脸挂长的不得了，一天到晚在那里担心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记得那个 boundary， 那个范围，留在范围的里面，要做什么样事情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哎，你说我这个制造香烟可不可以做？那这个要稍微小心一点了，你可能走到 boundary 的外面去了。你说做毒药可不可以，贩卖毒品可不可以，这也是事情啊。这些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说，这是在神的旨意的范围的外面，只要到范围旨意范围的里面，你是非常的自由。既然是神的旨意，神就要让万事互相效力，让你得益处，你的经历会不一样。然而在不一样的里面，其实神不但是有足够的恩典， 神也在他的主权掌握的里面让你得到那最美善的。你也许不觉得是如此，所以说他的旨意高过你的旨意，他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我们只能在信心中间接受神所给我们的，不要一直问说读哪一系啦，做什么啦，嫁给谁啦，这些是有他的原则，嫁给谁娶谁，圣经里面的原则是在主内。圣经里面给你一个头脑，你不要去娶个专门跟你过不来的人，当然你娶来之后对你的这种character 也许有帮助吧， I don't know， 但是只要在主的心意的中间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是不是你最喜悦的呢？做那喜悦的，喜悦错了呢，神有足够的恩典，你只要不要走到神的那个既定 moral boundary 的外面，那个 boundary 是清楚的，不是不清楚的。所以在基督徒在神面前过生活是一个自由的生活。所以信主之后你得着自由，你不信主之前啊，问题大了，要嫁人的话八字是什么要搞清楚，风水是什么要搞清楚，有很多东西要算来算去搞来搞去，最后黄道吉日是什么，哦，麻烦麻烦，一弄错就完了，我告诉你一弄错就完了。在主里不是如此，你只要在神的心意的中间选择，神都同样重视。你说我选到外面呢，神他的神仍然要拯救你，把你带回来。这是十一章前面十一章神中间的恩典。界限，第一个界限是神既定旨意 moral boundaries， 第二个这个界限是爱的界限，或者说别人良心的界限，可不可以吃肉？所以你不用需要多问问题，这个肉是不是祭过偶像等等。那么你喜欢吃肉，看着肉那里卖肉，你付钱给他去买，他要去就是你用自己正正当当赚来的钱买他合适的价钱的肉，买回家就高高兴兴煮来吃。但是别人说，诶，这个弟兄怎么搞，吃了祭偶像的肉，你是有吃祭偶像之肉的自由，然而呢为了别人良心的缘故，所以呢你说我不吃。这个限制是爱中间的一个限制，爱人如己的一个限制，其实就是神的诫命。所以他的诫命也在这里，这是一个正面的诫命，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还有呢一些负面的诫命，神说不可，不可的部分其实不那么多，你都是你本来就信主之前有点想做的那些事，说不定那么就是不可了，你知道说不可，那个不可之外里面的你都可。那么是不是神的旨意就这么多呢？我想在这么多几句话中间，你说我还要你讲，我也知道，但是对于神的旨意真正的了解，那是在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中间，对于神在我们生命中间怎么样带领的一个体会。我刚讲到说神说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神正面的话既然讲了，就是当行的事了，这是属于他要我们做的那一部分之一。虽然不是那么多，我们通常都不大去看，因为觉得还有点做不到，那么这是其中的一样。当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事情是我最先经历神的旨意，然后经历他能力的一样事情。我用这个作为一个例子讲我个人的事。我刚到美国的那一年受洗归于主，到我这是1964年的事情，到我毕业的时候是69年的事情。Rutgers 大学跟在附近的那个时候贝尔实验室请我去工作，我那个时候已经对于主有足够的认识，知道人应当服侍主，我也对于知识分子 的信仰他们信主有负担，因为我自己信主很迟，一向是排斥主的，所以也比较知道人为什么有各样的理由要排斥主，所以对这些人也比较有负担。我个人是在做学生快毕业的时候一个教授把福音传给我的，所以我也有这种回馈的心，说应该也同样把福音传给在大学中间快要毕业的人。 所以呢，虽然贝尔公司名誉好像比较好，待遇也比较高，可是我觉得说神带领我要去做学校的老师，所以就在 Rutgers 大学物理系开始任教。在任教的时候呢，那时候学校开始了一个查经班，那个查经班就是洛哥查经班，这个名字有点熟啊，这是1969年的事情，是教会成立之前10年的事情。在洛哥查经班成立不久呢，我们有我们的聚会，从台湾来了一个研究生。这个研究生呢，他的背景比较特别一点，相当的属灵的。那么这种属灵的人呢，有点麻烦。有时候我们在讨论圣经的时候，他常常指责我这个人不大属灵，我们都不大属灵，反正他反正有许多的意见，然后讲的也不太有道理。所以呢，我就好好规劝他说这样不好，哪里晓得他不但不听规劝，还把我说了一顿，我心中觉得非常的生气，他是我的仇敌。这是我清楚地说，这个人专门找我作对。可是回家的路上，神说当爱你的仇敌，这个句话有点麻烦。那么所以我就觉得又讲了，我说当爱你的仇敌，神呢这句话不通的。我刚才已经解释我为什么不通了，因为既然爱他就不是仇敌，那么你要我爱，当然要我真心的爱，不是假装爱，对不对？那假装爱比不爱更坏，假的好比真的坏还坏。所以法利赛人耶稣这样的责备他们，假冒为善，假冒为善，那真的坏的人，神道说神怜悯你。我说神啊，你一定不要我作假。所以呢，这个事情他先放下不谈，放下不谈归放下不谈，神还是说当爱你的仇敌，这个有点麻烦，意思说要爱你的仇敌。那么我刚刚说给他的理由再述说一遍，神说焉知我不能够改变他，或者说改变你，所以我倒有点兴趣。神既然说这样事情我该做，我怎么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做呢？我知道他要我做，我也想起圣经里面说，如果我们愿意照着他的话去做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话是属于他的，是属于神的，是有能力的。我完全看不见这条路怎么走，最后想了半天说好吧，对于神熬他不过，说这样吧，我就向他道歉，作为跟他和好，做爱他的一个开始。所以就开车子就去他家，他住在 George Street 的边上那个直街，从这个 George Street 开过去呢，有个三层楼的一个，过了 New Street 之后啊，那么那一带那个时候有些旧的房子，一个三层楼的房子，看他原来住这里，我知道他住哪里。车子停下来就去找他，那么住在三楼，你就上去，里面暗暗的，越走越暗，然后闻到一种讲不出来的这种垃圾的味道，就说垃圾好久没有到，然后从房子里面满出来那种味道，那个味道有点熟悉，因为我才做老师，我从前也是研究生，我从前住的那个房子也是个住过三楼的这种旧的 apartment， 上面又热又暗又难过，然后又舍不得钱买垃圾箱，从前大概比较贵还是怎么样，就放到袋子里就好了嘛，何必呢买菜买来之后那 plastic 买来干嘛，就是放垃圾嘛。一边走一边就想起说我自己从前做学生的时候那个光景，心中说当时也有这个意念，联军何事到天涯，心中我靠着在台湾做研究生做得好好的，跑到这里来干嘛。想起我从前在做研究生的时候，有个弟兄来看过，他送我一双筷子，那个时候没有筷子，许多的这种思念涌回来，我敲敲他的门，他门打开，看见是我，他当然知道我为什么在那里，他眼中流泪就来拥抱我，那个时候我抱着他说对不起，这句话不再是装假了，是真实的一个感受，真实的一个感受。神在他的命令的里面含着权柄的遵行
愿意照着他话去做，这是我们认识他话的途径。不知道我们来参考参考，这句话跟亚里士多德讲的话一样不一样？而是让我们真是经历神的话，经历这个话中的能力，经历这个话中的恩典。神说当爱你的丈夫，我的丈夫，你没见过我的丈夫。 I know 我没有丈夫，所以没有办法在这里给你举例，但是我深信，我也听过这样的见证，神有足够的恩典。当在神的儿女在神面前顺服的时候，一切看神做什么样的工作，不见得是立刻，然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然而神在他所万事让这个人所发生的事情里面，让我们顺服他的旨意的里面，我们看见说叫爱他的人得益处。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遵照他的旨意行，耶稣说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我们怎么晓得是出于神？怎么晓得这句话是神的话呢？立志照做他的旨意行，你不能说神啊，你先讲给我听听看，让我参考参考，觉得好的话呢我就去做。不是，你先立志去做。神如果说神啊，如果你让我知道，我就愿意照着去做。你看神告不告诉你？你什么都不肯做，知道的都不做，然后还要知道更多，神告你干嘛？这我讲过了，你都不做，现在要知道更多。What for? 所以我们常常在神的旨意面前，觉得好像糊涂，搞不清楚。耶稣有基本的一些假设，一些例子。凡听见我话去行的，他什么例子？讲到一个工人盖房子，盖在磐石上，当困难来的时候，风吹雨打，当一切震撼来的时候，但是房子不倒塌，你所建立的东西不会倒塌，因为建立在磐石上面。然而如果你不照着我话去做的人，就像把一个房子盖在沙土上，话是同样的话，一个是愿意照着做，这个房子在根基，在磐石的根基上，一个不照着神的话去做，你的房子是盖在沙土上。当沙土出问题，当你根基出问题的时候，你盖的再牢都没用。我们最近看来看去，看了好几次，在电视上面看见在台东，在资本温泉区域里面一个叫做金帅饭店它倒塌的样子。那个时候大家知道那个要倒了，所以很多人去拍，所以拍得很清楚。对我个人觉得最特别的一点，那个房子倒的时候不是碎下来倒的，不是说先破了倒下来的，它不是先破才倒的，它是先倒的。它整体盖得好好的一个东西，硬硬的东西，盖得好像非常完整的一个东西，整个东西砰倒下来，而且溅起极大的水花，因为它是整个一体的东西嘛，它不是先坏掉倒下来，不是这个样子的。倒是从根基开始倒起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里是个根基在里面的，神的慈悲。为什么我们敢相信神的心意对我们是好的，我们愿意照着他的话去做，是讨他喜悦的。这个根基是建筑在罗马书前面十一章的里面。你如果真是相信这位神，也认识这一位神，后面这几句话变成自然的话，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也表明我们对于神的信心，也是把我们的信心在神的面前的一种表现，对于神的信实的一种经历，对于神的话真实的一个了解，一个了解。我知道神的话是什么，知道这个字在圣经中间出现的时候，都不只是说泛泛的知道 I know 的那种知道，而是只做一种亲密的关系，清楚的认识，知道，我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这个心意的知道是从人的遵行的里面出来，所以神的话是让我们自由的，让我们喜悦的，神的话是让我们顺服的。让我们在他的话语顺服的里面，我们更多认识我们的神。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这些话圣经里面神的旨意这样话出现不是那么多节啊， 那么当出现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不大去管他。当然嘛，神哪里叫我们做坏事，当然叫我们做好事嘛。神的旨意原是要我们行善，原是要你们行善，问题是行得出来行不出来。行这样东西是需要能力的，行这样东西是要我们真实先经历罗马七章八章里面讲到说，我愿意的善我行不出来，我不愿意做的我常常去做，我真是苦啊，需要从那里面能够出来，看见成人在基督里面被释放的自由，那是生命与圣灵的律释放了我。在这个释放里面，我们真知道神的话是什么。所以神说，我的旨意是要你们行善变成一个实际。这个的知识跟魔鬼的知识，对神的话语的知识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不是说神的旨意魔鬼不知道，魔鬼知道，跟我们的知道有什么不一样？只是我们许愿那个话，我们愿意遵行那个话。所以对神的旨意的寻求，不是说要我知道他旨意是什么，而是能够在我们对于神的话旨意的了解的里面去做它。因为这些在我们生命中间其实都是有个目的，这个目的乃是让神在我们身上的荣耀。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敬拜，是一种分别属于他的，是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属于他的，让我们能够属于他，让他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得荣耀。所以保罗讲的一句话对我个人非常的有帮助，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生也好死也好，人的决定没有比这个更大了。随便什么样的决定，无论是生是死，不是生死的决定重要，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做这个事呢还是做那个事呢，这个选择的本身只要在神的范围里面都是好的。你选择了之后怎么样做你的事，怎么样做你的事，这是神真正关心的事情。在你的跟随的里面，在你的选择的里面，让基督在你身上照常显大，神的荣耀，这是他的旨意。因为这是他原来终极的旨意，就在这里。你嫁给这个呢还是嫁给那个呢，好好做太太，好好做一个人妻当做的事情，让你的家庭荣耀神，好好去做你的能力，在所给你的环境中间做那你该可以做跟该做的事情，让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得荣耀。不是这个还是那个的问题，而是你怎么走的问题。神的旨意不是那个点，而是一条，在这里讲是条线，是一个，不是那个只是说你上天上就好，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受洗之后 就坐在家里就好了，对不对？就等上天堂了。不是神的旨意不在这个地方，要我们在我们整个的 walking 里面，在这一生的道路的里面能够荣耀他，而且在这个一生的道路里面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跟这位拯救我们的神有关系。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知道神的旨意呢？其实我们的心里面没有，我们常常搞不清楚，其实我们的心才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在认要认识神自己。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我们对神的旨意的了解，其实我们从遵行中间开始。遵行不是说 你讲我就做，因为你比较大，你是神，我不做怎么办呢？不是这个意思。而在遵行的中间是经历到神的爱，也表明我们，我们说爱神爱神爱神是什么意思啊？不是我心里爱这个不知道一塌糊涂，不是这个意思。你这个心里面爱怎么一塌糊涂看不出来，但是你行不行神的旨意看得出来，你自己也看得出来。有了我的命令，耶稣说，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定义是有这句话的意思，定义了，跟他遵行他的旨意有关系。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蒙爱我也要爱他 personal 的爱，并且向他显现，更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更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为了我们怕我们又听不清楚，约翰福音十四章再讲一遍，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我的道就是我的话。不爱我的人就是不遵守，遵守遵守不是知道，这个信不信这个字其实在遵守中间就发现出来。你说我信我信我信，你信不遵守 你的信有问题，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死的。在我们结束的时候，我总要讲几句是神自己讲得清楚是我的旨意的。那么我再讲一个神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让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这句话我特别在这个时代的中间劝我们中间的年轻人，其实劝我们所有的人，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成为圣洁中间含着一层意思，是基本的圣洁，就是分别出来归于神的。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归于他，第一步属于他，爱他，蒙他所爱。一个这样的人，他是知道要怎么样远避淫行，让你们这里特别是讲做性上的圣洁，远避淫行，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你们自己的身体。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你说喜乐还要你的旨意，我自己不要去喜乐。人常常不要喜乐，人宁可在那里在那里毛粉毛笔，不觉得不高兴比较酷，一天到高高兴人家说你不大有学问的样子。本来嘛，人生忧患时至死，姓名初记可以修，对不对？你就是有学问才从那个忧患才来的，你会写自己名字就够了，何必那么麻烦。苏东坡讲的，是个学问人讲的。神的旨意让我们去做，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喜悦，能够喜悦他，讨他的喜悦。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希望我们能够知道他，去爱他。如果神把他的旨意让你知道，你愿意去做吗？我们常常在神面前问说，你的旨意是什么？你有没有问你自己说，神啊，如果你把你的旨意告诉我，当我叫你慢心向你恳求的时候，如果你把你的旨意放在我的心中，或者借着环境告诉我，或者借着一个人告诉我，让我知道说你已经把你的旨意写在我心中了，你愿不愿意照着去做？很多人有不同的见证，说我在神面前祷告，神面前祷告，神人家给我一个工作，给我一个工作，给我一个工作，你随便给我什么样的工作，那第一个给我工作我就一定去做。这个旨意，这个在神面前许愿下来不久，三个 interview 下来之后，那就哪一个算是他，就说他要去做的事情到底是哪一个啊？就说到底是先讲的算先给我的呢，还是先 offer 先给我的呢？就说现在开始有很多的要到长老这里来要 counseling 了，就说到底是哪个才算先。人的心在神面前是很特别的一样东西。 Don't confuse yourself。 神的旨意原是要万事互相效力，让爱他的人得益处。爱主吧，爱主是什么样的人？有了我的话又遵守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他的命令是什么？多读圣经，多祷告，多来聚会，你必然会知道。无论在神给你自由中间做的决定是什么，高高兴兴在神面前做决定，按照你所喜悦的，然后做完决定之后立志在你这个决定的上面让神得荣耀。不是那个决定的本身，是那个决定的后果，让神得荣耀。神都可以在你身上得荣耀，就算你经历极大的苦楚，神也能够在你极大的苦楚里面得荣耀，你就没有做错了这个决定。你这一生做了个决定顺利的不得了，却离开了神，这是一个错的决定，让神在你身上得荣耀。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对你这句话语的了解，对你旨意的了解非常的浅薄，然而主啊，最能了解你的心。主啊，你能够把你自己的意思，有人说不出来的话，用你自己的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本来是属于你的， 你也说属于你的，认识你的声音，你也认识我们，也曾按照我们的名字把我们叫出来。我们为这个恩典感谢你，求主祝福我们中间所有在你面前寻求你的人，在寻求生命中间有一些关键点上面一直在你面前求问说我当怎么行，我当怎么行的弟兄姊妹们，主啊，施恩在他们身上，把平安喜乐赐给他们，让他们在决定的里面知道主你已经与他们同在，你的爱无论在他们所经历的经历是什么里面，无论是生是死，无论他们所经历的是贫穷是富贵，都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让他们与你的爱隔绝，在主你的爱中间，就是活在你的旨意的里面。我们为此感谢主，求主保守我们每个人，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软弱，听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那有声无声特别的祷告。愿主你按照你丰富的恩典分别的带领我们每一个，让我们更多经历你的慈爱，经历你的信实和你的大能。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